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网上开辟了新园地，我第一个来瞧个新奇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，阿姨先问问你们，小朋友，你们在玩的时候，如果有的小朋友抢了你的玩具，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
要着他。
对了，爸爸妈妈就教你们啊，玩具要大家一起玩，别的小朋友想玩，你就让他玩一会儿。在中国，要是老人们看到这一点，就会说，小孩子呀，受点委屈，吃点苦，没关系，都是好事儿。那么，为什么这是好事儿呢？今天，阿姨就给你们讲一个老子和他的仆人的故事。老子是古时候的一个神仙，有一个叫徐甲的人，他从少年的时候开始啊，就在老子家做仆人。老子每天答应付给他100钱，一共欠了他720万钱的工钱。徐甲见到老子要出关远行了，就想尽快地讨回自己的工钱，可是又怕不可能，于是呢，他就求人写了一个状子，告到守关的令一喜那里。令一喜看了状子，大吃一惊，就跑去告诉了老子。老子一看，就对徐甲说：“
徐甲，其实你早就该死了，以前我看你可怜，所以就雇了你，同时我也把太玄轻生符给了你，所以你才能活到今天。你为什么要去告我呢？而且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将来如果你进了安息国，我会把你的工钱按照黄金来计算，全数的还给你。你怎么就这么的着急，等不了了呢？”
说罢，就让徐甲面向地上，张开嘴巴。只见他嘴一张开，太玄真符立刻就给吐了出来，而徐甲呢，立刻就死了。令一喜知道老子是一个神人，就跪下来磕头为徐甲求情，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。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了徐甲，徐甲立刻就活了。令一喜就给了徐甲200万钱，打发他回去了。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徐甲伺候了老子一生，老子欠了他很多的钱，他就以为自己吃了亏，觉得很冤枉。可是啊，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如果不是令一喜帮他求情，那么他连命都丢掉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 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小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天地专栏节目了。你们好，我是开心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们的儿歌系列吗？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《宝贵的时光在哪里》，欢迎收听。好，谢谢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好，
程爷爷好。
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读一首李白的诗，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读过的李白的《下江陵》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那是诗人晚年的名作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，记得也是长江上的一次旅游。诗的题目是《渡荆门送别》，下面我先读一遍《渡荆门送别》：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下面请大家跟着我读一遍《渡荆门送别》：渡远荆门外，
渡远荆门外，
来从楚国游。
山川楚国有，
山随平野尽，
山随平野尽，
江入大荒流，
江入大荒流，
月下飞天镜，
月下飞天镜，
云深结海楼，
云深结海楼，
仍怜故乡水，
仍怜故乡水，
万里送行舟，
万里送行舟。
这是青年诗人第一次离开家乡远游楚国，就是湖南湖北地区。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，出了四川，沿着长江东下，要经过三峡，那里水流湍急，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，过了荆门则是一片平原旷野，水流趋于平缓。如诗中所说，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紧接着，月下飞天镜，云深结海楼。由于江面很平静，晚上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就像天上飞来的一面镜子，白天仰望水面的上空，但见云雾飘渺，彩云变幻，那是奇妙的海市蜃楼。在这些生动的诗句中，我们也感受到了诗人那欣喜开朗的心情和那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。但是这毕竟是一位年轻人平生第一次出远门，对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，他怎能不无限留恋，怎么能不依依难舍呢？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诗人在这里并不明说自己如何难舍难离亲爱的故乡，反而说故乡是这么样舍不得他走，那故乡水一直在陪伴着他的万里旅游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来读李白的渡荆门送别。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，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，月下飞天镜，云深结海楼，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下面大家跟着我念：渡远荆门外，
渡远荆门外，
来从楚国游，
来从楚国游，
山随平野尽，
山随平野尽，
江入大荒流，
江入大荒流，
月下飞天镜，
月下飞天镜，
云深结海楼，
云深结海楼，
仍怜故乡水，
仍怜故乡水，
万里送行舟，
万里送行舟。
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陈爷爷再见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